我们从最小的开始。啊，
不是那个最小的，这个还没有，会轮到他的。先医院这里是最小的啊，从医院开始，好吧？哎，医院来。
Or speak louder.
So what I believe there is a God because when I was in first grade, almost everyone in my class had a brother or sister. So then I really wanted a brother or sister too. So then one day I wrote a note asking for a brother or sister. So then I get one day I guess God read the note and then gave me Bella.
Hi, my name is Caleb, and today I want to get baptized because I know I am a sinner and I want my sins forgiven through the blood of Jesus. I fear a lot of things and I want God to help me overcome my fears. Today I want to enter God's kingdom and be blessed. I want to start a new life with faith and trust forever, and I want to be a better person and have less trouble in life. I want to have the power to know what's right and what's wrong and try not to do the wrong thing. I want to change the way I look at things and the way I act. Today will be a day where my life will change forever. Thank you.
听上去不错，昨天晚上折腾了很久啊。好，下面请来雪婷来跟大家讲。
大家好，我叫张雪婷。今天是我整个人生中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就是认识神并且成为他的儿女。然后来美国之前呢，我在国内二十几年是没有接触过的，只是认识了周超之后，然后他带我去过一次教堂和一次家庭聚会，然后那时候才对神有一点点的了解，还没有完全认识，而且自己整个人是徘徊于信与不信之间。后来去过两次之后就淡忘了，没有那么深。然后我自己确实也没有抵触过关于有神论啊。然后后面就是去过之后就是没有任何心理上和什么思想上的变动。然后后面就是那时候我还真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之身，然后每天都是活在远离父神的教导里，然后日复一日的还是我行我素的，没有任何悔改之心。然后到去年年末的时候，然后神的恩典降临在我们身上，然后洗了我们这个迦南美地，然后把我们带到了美国。来到美国之后呢，在神的带领下，我们也住在了心中同样有神的弟兄姐妹家里。然后这让我就有了兴趣去了解这创造万物，然后又让他们和平共处的这个父神。2009年初的时候，我开始参加余弟兄办的那个幸福小组，然后从那时候我开始对神才有真正的了解，然后了解神的存在，更完全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为世人钉十字架。随着更多的学习，我明白了我的罪是从母亲腹中开始存在了。每日的读经让我与神越来越接近，后来我还学会了祷告，然后开始试着与神对话，把每天所求所需都完完全全的交给了父神。他每天都有丰丰满满的恩赐，我也充分认识了自己的罪，求父神的赦免，因为那些罪是我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不明白他一些道理时候犯的，然后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一些道理。照经上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所做的要交给耶和华，你所求的就必成立，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因此，我更加坚定了要认识主，所以决定施洗，成为神的儿女，荣耀神。谢谢。
下面祝寿。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我能站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们以这个以此称呼来相称，我相信这已经是一个莫大的恩典。神拣选我们，除了为我们各自兴起的环境不同，但是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拯救是彻底的恩典和彻底的拯救。他把我们把我们从这个罪污里分别出来，提拔出来，让我们和他的圣洁有份，并且还赐下儿女之名给我们，甚至他将天国的秘密和永生的盼望都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因着这样浩大的恩典，我们真的值得天天来赞美我们的神，歌颂我们的主。我呢个人是出生在1980年代，是安徽省北部的一个农村。我们那里没有山清水秀的风景，也没有人杰地灵的人文。回顾童年，我的记忆里面是一片灰蒙蒙的苍白的景象，落后的经济和古老的黄土地，失守的传统和崩溃的教育。特别是进入90年代末期，因为这个国内搞这个经济建设的这样一个大潮，裹挟着我们整个的小山村啊，整个的小村子啊，表面上是大部分人赚到了钱，盖了新房，天天有肉吃，实际上人们沉浸在这种物质的胜利中，其实不知不觉中牺牲掉了自己的灵魂。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些见证哈。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几乎是一夜之间，所有同学的父母都外出南下去沿海城市打工。然后大概到我初中的时候，我身边80%的同学也重走他父母的老路。但是短短几年之内，我们这个贫穷的小村庄一座座二层小楼拔地而起。但是随之而来还有那些风言风语，比如说某某的父母在温州打工，因为盗窃，名义上是打工，其实是盗窃团伙，被判了刑。某某的儿子在广州做飞车的，就是抢劫的。某某的女儿在某地做坐台小姐。邻里失和，夫妻反目，兄弟同仇，父子决裂，原本属于我们这个农村特有的平静被打破了，罪恶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的发生。比如叔侄外出打工一起去嫖娼，留守媳妇和公公发生不伦的事情，留守的儿童因为缺乏管教触犯法律，丈夫沉迷赌博被妻子浇汽油烧死，类似的事件越来越多，以至于什么？以至于婚外情成了我们村里的时尚，靠盗窃盖了楼房成为互相夸耀的谈资，子女未成年早孕被理解成父母有福气早抱孙子。生我养我村庄就这样慢慢的堕落成圣经里记载的那个索多玛。人们在罪里真的是日复一日的沉沦。弟兄姊妹们，小环境如此，大环境尤甚。这就是我们当今世界的光景。所以我们求主的怜悯。我的原生家庭也谈不上幸福，我父母的争吵中是从来没有间断过。在他们身上，我不但没有学到人性的光辉，反而早早的认识到人性的丑陋吧。所以我性格里有悲观的基因，想要摆脱它，我觉得依靠任何知识性的帮助都是徒劳的，唯有依靠神。然而神为我预备的道路是曲折又漫长的，但是如果我细细回忆起来的话，有一些细节可以证明神早已经把他的光亮照进我里面。那时候我还很小，大概是4岁左右，刚开始记事的时候，我们家里很穷，那个墙是用泥巴糊上去的，还漏着风。大家可能不敢相信啊，那个时候我家里还没有通上电，这个通电点上电灯是小学以后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整个家里这一点色彩都没有啊。 有一天，有一个人到我家里，墙上贴了一张彩色的挂画，画面上有一个长头发、留胡子的男人，在他身边有很多那个羊羔啊，他看起来像牧羊人，但是我当时的记忆里，但是我觉得跟我们村的牧羊人比起来，好像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幅画成了我们家里唯一的风景。所以我依稀记得哈，每当我父母大吵一架之后啊，我就在那哭累了，因为父母吵架小孩子肯定会哭的，哭累了我就盯着墙上那幅画在发呆，我看着那个大胡子男人，我心里面就会舒服一些，很奇妙是不是？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幅画其实就是福音海报。主啊，其实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你，你却默默地陪在我这个受伤的小孩子身边，用他的方式来安慰着我幼小的心灵。我在老家农村一直生活到16岁，到我到县城读高中的时候，我在村子里见证了很多不合神喜悦的事情，但是慈爱的神并没有像毁灭索罗玛那样毁灭我们的村子，没有降怒于我们的村子，反而是派了几位信徒来为他自己做美好的见证，村里人称他们为信耶稣的，这是一句不好的称呼，语气是不好，信耶稣的，大概那种感觉啊。慢慢我发现啊，他们的言行举止有别于我的父母和其他的村民，那些罪恶的喧嚣中没有他们的声音，那些堕落的狂欢里面也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偏居一隅，在艰难的岁月里，在畸变的时代里，为主耶稣做着积极的代言。有个画面在我脑海里非常非常的清晰，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那几位信耶稣的都会准时从我们家门前那个矮墙外经过，步履坚定地向邻村的教堂走去。那是一间建在一个半山上的石头房子，外面竖立着一个很拙朴的十字架。那些信耶稣的基督徒们经过年复一年的熬炼，逐渐地脱去了世人的面目，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他们是大地上的异乡者，他们的故乡在天国。进入青春期以后，魔鬼撒旦趁虚而入，我开始了与神隔绝的十年。从我的16岁到26岁这十年，我经历了高中、大学、初入社会，血气方刚，也是意味着悖逆。我像世人一样迷乱、矛盾、离经叛道，努力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那些虚假的幸福，甚至以犯罪为乐。2012年，那年我24岁。先是我父亲因病去世，接着是和我这个恋爱5年的女朋友离开了我。因为那些我原本想牢牢抓住的从人而来的精神支撑啊，一下子从我的脚下和心底抽空了。我体会到了绝望，活得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虽然我没有患上忧郁症啊，但是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我感觉我的灵魂像是被囚禁在一个漆黑黑的罐子里面，不得释放也不能自由。这种糟糕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15年的时候，2015年春天的时候，我拎着行李箱到了北京，国内叫北漂，我也加入了北漂的队伍。也是在那个时候终于懂来了神对我的呼召，看起来像是不期而遇的，其实听了我前面的见证，其实就是冥冥之中的注定。2015年4月的一天，我和朋友在餐馆里吃饭，就聊到这个文学话题。刘震云是国内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在他的这个作品《一句顶一万句》里面记载了和某地的一件旧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说100多年以前，一位18岁的荷兰，欧洲的那个荷兰的传教士被教会派遣到 派遣到中国这个河南偏远的农村来进行传教工作，正赶上那个战乱和饥荒的年代啊，就眨眼之间有很多年过去了，这个年轻的传教士也学会了当地的方言，但是呢，这个传教工作始终开展的不顺利，但是他没有丝毫的气馁，仍然是蹬着自行车在每个村子里面去传福音。大家可以试想下那个场景，在荒凉的这个中原地带，蹬着自行车，一个孤独的一个人啊。眨眼几十年过去了，传教士变成了一个风烛残年、腿脚不便的老人，还是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但是他不愿意放弃传福音，那欧洲的教会方面就给他负责出资，给他雇人，骑自行车带他去传教。他花一辈子时间，传了三个人，其中两个是为了获得那份工作，最后。他被政府赶出自己的教堂，死在一座和尚庙里。这个故事应该是河南取自于河南某地的一个县志，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故事让我当场的就嚎啕大哭，泪流不止。后来我知道，就在那一刻，圣灵降临在我身上，充满了我。从此以后，我正式的和上帝有了一个连接，成为不再孤单的神国儿女。于是我又开始在这个海淀堂参加慕道班、主日聚会，还有各种团契啊，就那种初信的激情和甜蜜，我相信大家都体验过。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祷告读经，周日我要花20分钟骑自行车去那个教会，要排队1个小时，在北京那个冬天-10几度的户外排队时间，我只为是早一点进去能选一个靠近圣台的那个地方。我本来是计划是在海淀堂受洗的，但是后来我慢慢意识到，海淀堂作为这个被共产党辖制的这样一个三自爱国教会的一些局限性，所以虽然我参加20多期的慕道班，但是我这个受洗的事情也就搁置了下来。我在海淀堂参加聚会大概有2年的时间，2017年我就离开了北京，也对三自教会产生了质疑。随后呢，我遇到了这个个人信仰迷茫期，这中间我感受到和神的关系忽近忽远，各种滋味真的不好受。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但是感谢神，他没有让我停止聚会太久。后来我又接触到了家庭教会，来到美国以后，神就用他这个大能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我。我和雪萍姊妹刚来的时候是住在俄亥俄，就在我们的公寓旁边就有一个这个广东人教会，我们就很开心的去参加那个主日的聚会，大概住了10天嘛，我们就搬到尔湾。我们在这个网上是找这个租房信息，就是神的美意啊，真的是全远超我们人的想象，就把我们带到了这个渔民弟兄的家里。然后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和大家在一起在尔湾华人教会这间神的家里一起被神建造，一起自我建造，彼此建造，也希望我们早日能够建造成合乎主用的瓦器。今天是我的大日子，这个意义远超我肉体的出生和死亡。从今以后，我不走属世的康庄大道，我只奔跑天国的天路。从今以后，我不看地上的荣华富贵，只眼望十字架的标杆。从此以后，我不再是我，而是一个重新受造的人。从今以后，我不为自己活，唯愿活在圣父、圣母、圣子的同在中。亲爱的主，2000多年前你在约旦河里受洗的时候，有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而我不配，但求你用圣灵给我施洗，让我像一片洁白的羽毛，让我继续爱，没有句点。阿门。
感谢杜超这个很美好的见证啊，弟兄姊妹就是。
没错，我想受浸聚会听弟兄姊妹。